新闻可以用看的，新闻还可以用听的。亲切的早安问候，专业的新闻分享，欢迎加入美英主持的 News Online， 说新闻给你听。
亲爱的朋友，台港后打开后，大家好，欢迎您再度锁定收听 News Online， 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在进入今天四大报的三则头版头条新闻之前，先关心今天白天 LOHO 的天气概况。LOHO， 而且已经下雨了，北北桃的温度介于20度到25度，竹竹庙21度到26度，无论白天夜晚都是下雨的天气，现在就已经在下雨了，多么希望哦，这雨水能够落在水库的集水区呀。好，那么接着来看四大报的三则头版头条。地震后五天，中横抢通307个人全数脱困，而土耳其的无人机队加入救灾，这道路惨况算是史上最糟的，目前采时段限制通行，西堡国小师生得绕道南回14个小时撤返花莲呐。联合报头版头条讲的是教改30年，技专腐烂升格，到七月底有15所大专院校退场，所以这是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经济日报头版头条讲的是台积电营运挑战最强第二季，有高速运算 AI 应用订单，法人看好年增 17% 到 19%， 逐季成长趋势不变。好，讲的是台积电，那当然我们的护国神山对股市也是会起到一个带头作用的。这台积电将在下个星期四18号举行法说会，这一季展望牵动全球半导体业神经，法人看好受惠高速运算 AI 应用订单强劲，台积电这一季美元营收有望优于上一季，而且比去年同期成长至少高双位数百分比，业就是 17% 到 19%， 挑战历年最旺的第二季。台积电现在正处于法说会前揭幕期，不过他们不评论法人预估数据。业界说呢，403大地震短期影响台积电先进封装重镇龙潭厂生产，在公司紧急调度和设备连线陆续恢复后，接下来渴望迅速的补回短期人员疏散跟停机检查对生产量的影响。整体来看，台积电今年营收逐季成长的走势不变。而至于这一季营运动能，业界分析主要是来自高速运算跟 AI 相关领域，有效填补消费性电子需求相对平缓的订单缺口，尤其辉达 AI 晶片先前因为先进封装产能不足而影响出货，随着台积电跟伙伴合作加紧供货主要客户，解决先进封装产能卡关的问题，有利配套先进制程出货，放货的速度加快。好，那这是讲到台积电的营运哦，那也是因为这次大地震有短期影响。那讲到这个地震，今天中时跟自由头版头条讲的都是跟救灾，就是403地震后的救灾。这花莲发生 7.2 强震后搜救行动昨天进入第五天，救援队员是全力搜救在沙卡当步道失联的五人，另外中横全线已通，昨天有307人结束被困五天的惊魂记，搭车平安的回到家中啊。那我们来看中横跟苏花公路哦，这中横跟苏花都抢通，403大地震震毁台八线中横公路东段太鲁阁天祥段，道路是柔肠寸断，交通受阻。资深公路局员工说，这是有史以来最严重 道路惨况。那公路局原来是预计要到4月10号抢通，但是在积极赶工下，4月8号恢复单线双向通车。西段中横变道在昨天7号中午抢通，公路局考量开放仍有不确定风险，所以呢，目前是才有条件限时段开放通行。而这一次强震造成的中横公路东段受创严重，沿线多处边坡坍塌，一度有600多名旅客受困在天祥，西堡森林小学也成为路上孤岛。空勤总队救援期间出动直升机分批将长者及孩童载下山，其他民众靠空投物资为生，等待道路抢通再下山。好，这是目前地震后五天中横还有苏花公路都抢通，不过呢采时段限制通行哦，所以如果要行驶这一条道路，这两条道路的朋友哦，可能要留意一下那个通行的开放的时段，同时要配合现场的交通疏导指挥人员。那么昨天受困的民众大多从南投下山了，那中和矿场艰困，目前只推进了100公尺。这是核人矿区中和矿场有一个人目前还是失联，由于灾区连日雨势还有余震不断，造成落石滚落，抢救进度因而缓慢。花莲县消防局昨天派遣了3台怪手、2名警消、7名矿工开挖搜救，到昨天中午1点半，只有向前推进了100公尺，距离目的地还有1500公尺啊！所以这里救援超艰困的，而目前还有一对夫妻，新加坡的夫妻哦，还在搜救。那陆空前进沙卡荡哦，不管是我们路面的，还是用这个空中搜救的方式哦，陆空同步前进沙卡荡。好，那另外还有一家三口仍然失联的游姓，一家三口仍然失联。那土耳其无人机出动增搜，有2部怪手开往热区，今天会派搜救犬到崩壁区去搜寻。这是目前地震后五天在道路抢通以及在救援的最新的状况。接着我们来看看联合报头版头条讲的是教改30年，这到底是善果还是恶果呢？这30年前我国史上最大教改工程上路，包括了广设大学等政策，恶果仍持续发生中哦。到今年7月底，已经知道有15所大专院校走入历史，其中有13所是专科升格亦或者改办。那教改今年满30年，大学退场移读是现在进行式，教育团体预估到117学年恐怕有40所大专倒闭。学界认为教改广设大学是当年为追求平等教育跟缓解升学压力的愿景，但是当政治支票凌驾教育，技专腐烂升格是无法回头的错误政策。这1994年4月10号有多个民间团体跟学界上街游行，而且还成立了410教改行动联盟，提出制定教育基本法、落实小班小校、广设高中大学跟推动教育现代化等四大诉求。教育部在同年的6月召开了第7次的全国教育会议，当时的教育部长郭维凡提出当前主要教育问题检讨，后来依照该次会议的建议内容，行政院成立教育改革审议委员会，我们简称叫做教改会，由当时中研院院长李远哲担任召集人。随后教改会提出教育改革总咨议报告书。好，这是 这个三种教改之第一种哦。好，带大家快速的就回顾一下哦，哪三种？刚讲到是第一个嘛哦，那也有人说是前教育部长吴京推动的第二教育国道所导致现在这个恶果。那么再来还有这个是教育部推动的教改政策哦，这三种教改似乎不太相同哦，所以你看410的时候，就30年前410敦改触发不少教育政策，其中广设大学被指造成私立学校倒闭、学历通膨、技职衰退，有人把这一笔账算在当时教改会召集人李远哲的头上，那也有人只是前教育部长吴京推动的第二教育国道所改制。但回顾教改，从410教改联盟诉求到教改会发表的教改总报告，还有教育部推动的教改政策，这三种教改不同调啊，等于就是410联盟跟教改会跟教育部各有主张。那专家说，如果有对话，也许就不会是长成现在这个模样了哦。那学界也说，现在这个恶果是无法回头的错误政策所造成的。那教育部前部长黄荣村说，教改总报告书提到，我国高教应该持续扩充，最好做法是由政府掌握功效加以规划，让私立学校自由调节，也提到高教松绑，包括高教容量应该持续增加。教育部前部长吴清基也说，当年定调由政府先创设公立大学，但随后民间也积极加入，所以这是一个状况。那另外再来一个比较严重问题，就是政治凌驾教育破坏了改制的惯例。那前部长说吴清基前部长吴清基说，没料到少子化严重哦，其实这个是可以想见可以看到的哦，这逐年的我们的出生率一直往下递减，其实那时候就可以想象到后续的高教一定会受到影响。当你小学我们的义务教育的时候发现学生人数在递减，那当然会影响到后续的高教的入学的生源啊，这肯定是会有影响的哦。好，那么还有一个人，这个他的声音哦也值得重视哦，这个是410教改行动联盟召集人，今年已经95岁高龄的台大农化系退休教授张泽洲。他想起30年前的410教改运动，他说，当年教改会总报告如果能放进410教改联盟具体政策，或许有所对话的话，也许教改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模样了。他认为教改总报告就是一场空话一样。那么吴京任教育部长两年，有14所专科学校升格，上任不到两年，专科升格就14所，外界因而有声音认为，真正打开广设大学潘朵拉盒子的是吴京啊。那么张泽洲教授则认为，这是国家决定，在当时民间呼吁教改的庞大压力下，三条国道是安抚民间，政府又不用出钱的一种聪明做法，只是没想到会让教改长成现在这个模样啊。那私立大学退场的海啸，受害的不仅学生，还有教师，教师也有哦，也传出有教师沦为街头艺人呐。所以这三种教改不同调的教改，导致现在这个模样，这个叫做恶果反噬。那接下来我们同样关心校园的话题，这个叫做三坟解禁也不同调呢。这我们就来看看在今天中时头版下方的三粉，辣椒粉、咖喱粉、胡椒粉之苏丹红事件引爆全台湾食安风暴，而现在各学校的解禁 开放也不一，因为各地县市各县市政府的做法不同，所以会造成各学校也不一样哦。这个苏丹红引爆食安风暴，教育部规定学校的营养午餐暂缓使用辣椒粉、咖喱粉跟胡椒粉一个月，从今天起4月8号解禁，放宽给各县市政府自行评估，如果你们要继续禁用，教育部也是尊重的，但是哦，放眼各地县市政府对开放的时间跟品项不尽相同，所以啊，这三粉解禁一国多制，家长们是跨嘎不撒撒眼花缭乱呐。那因为苏丹红制品可能会伤到学生的健康，所以教育部国教署在3月8号函请各地方政府及学校暂缓使用辣椒粉、咖喱粉、胡椒粉这三粉一个月，一直到昨天4月7号哦。那目前只有台北、彰化、云林、屏东县昨天宣布配合教育部政策，今天4月8号起全面恢复使用，由学校严加把关。那台北市府说，如果有学校要持续暂停使用也是可以的哦，等于是市政府尊重学校自行决定啦。那澎湖县经过他们表示，经过卫福部公布的不合格品项仍然持续禁用，其他跟教育部规定同步，食物上除了咖喱鸡偶尔会使用到咖喱粉之外，胡椒粉或辣椒粉几乎都没有在使用的。那桃园市对三粉仍然维持预防性停用到6月底再进行滚动检讨，那高雄市今天起解禁胡椒粉，但高雄各级学校、医疗长照、护理跟社福机构等对辣椒粉、咖喱粉还是依照卫生局政策维持禁止使用3个月。那台东县今天起解禁辣椒粉、咖喱粉，那胡椒粉禁用期限到6月中旬，后续看稽查情形再行评估。那新北市、台南市停用这三粉到6月7号，他们说再看状况再进行修正。那嘉义县、新竹市6月8号开放使用，那另外新竹市今天起可以使用含有辣椒粉、胡椒粉、咖喱粉的食材，但是你要直接这样使用还是不行的哦，要到6月8号才能开放使用这新竹市哦。那基隆市相关调味料将持续停用到这个学期末，那后续视状况再修正。那宜兰县、花莲县还是暂缓使用辣椒粉、咖喱粉包含咖喱块也是，这些调味品通通不行，一直要到食安一律解除再评估恢复使用。好，那再来看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市都暂缓使用这三粉，评估后再严厉解禁。所以你听听看，单是刚刚听到从台北、彰化、云林、屏东到澎湖、到桃园市、到高雄市、到台东县、到新北、台南，然后嘉义县、新竹市，然后宜兰县、花莲县、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嘉义市，你不觉得都听到不飒飒，麦克风不飒飒，我也看到不飒飒。所以啊，这各县市政府开放时间跟品项都不一样，有的可以用 A 不能用 BC， 有的可以用 AB 不能用 C， 有的只能用 C 不能用 AB， 然后有的是 ABC 都不能用，有的是 ABC 都开放，有的是不可以直接使用，但是含有这些料理的食品食材是可以使用，所以你觉得很乱吗？真的超级乱一个的哦。那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新北市新庄国小校长张信屋说，各校四月份营养午餐菜单早在三月的中下旬就已经决定了，没有错，真的大概半个月前就预定下一个月整个月的营养午餐的菜单哦。所以学生四月份在学校都还不会吃到含有辣椒粉、咖喱粉、胡椒粉的食物，所以等于说这三粉不太有机会吃到，最快最快最快都要到五月才会恢复使用。有些学校是基于慎重考量，所以呢恢复使用日程可能还会再延后，所以哦，现在说今天起可以解禁了，卫福部说解禁了由各县市政府学校自行决定，可是呢4月份菜单3月中就预定啦，因此呢4月份要吃到 含有酸粉的可能哦，可能机会不大，除非呢现在进行营养午餐的菜单的微调，不过基本上来讲哦，大概龙就不赢哎呀，不太可能啦哦。好，所以这个全国中小学校长协会理事长张理事长他说的没有错，应该最快要到五月才有可能吃到含有酸粉的营养午餐了。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哦，中时我看是好吧，先进广告不先进歌曲哦，歌曲广告回来我们再一并来关心这个包括南海争霸，包括非洲计划 2.0。 接着我们来看这南海争霸在今天中时同头版下方的新闻，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昨天宣布的4月7号将在南海海域组织联合海空战斗巡逻，由于菲律宾、美国、日本跟澳洲正好在同一个地区举行四国联合军事演习，这双方军事对抗，南海紧张局势因而再次上升。那4月11号美国总统拜登、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是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将在白宫举行首次的三边峰会，据了解南海问题将会是这场峰会的重中之重，焦点所在。那美国、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国防部长6号宣布将在7号在这个区域举行联合军演，那四国的国防部长发表声明指出，这四国海空部队在南中国海举行联合演习，来应对中国在这个区域的日益强势跟独断的行径。演习内容包括反潜作战训练跟战术演习等等，而解放军7号则宣布要在这个地方进行战斗巡逻。解放军南部战区指挥部在微信上强调，一切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都在掌握，意思说的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啊。那解放军南部战区官网刊登他们的这个战区海军航空兵某团聚焦实战组织跨昼夜飞行训练、海上巡逻警戒、反潜飞行等科目，突出在未知条件下的连续性对抗性训练，不断提升部队快速出动跟全天候搜攻反潜作战能力等等，他们要强调的在这里哦。所以意思是说，你们四国可以在这个地方进行联合军演，那么中国则进行战斗巡逻，而且是什么昼夜接续飞行训练，就告诉你们我们是可以快速出动全天候搜攻、搜救跟攻击，所以这双方在互尬呀，而且这个时间点就在这个四国峰会、三边峰会，不是四国，是三边哦，是美国、菲律宾跟日本哦，这三国的领导人要在白宫举行三边峰会，届时一定会讨论南海问题。接着我们来看自由时报头版版面的非洲计划 2.0， 这个跟南海问题没有关系哦。来，蔡总统去年9月出访我国非洲友邦史瓦蒂尼王国的时候曾经说，许多非洲国家对台湾展现兴趣，要求精进非洲计划，对此外交部提供五大方针，将从持续扩展在非洲的据点，还有重视侨胞的需求，扩大人才培育、新领域合作、深化实质关系，从这五大面向进行规划，拓展跟布局非洲外交版图，也要协助侨商深耕市场，要扩大人才培育。其实哦，走到现在大概掌握几个要点，其中一环人才很重要，你失了优质的人力，你也没法提升竞争力，所以怎么样扩大人才的培育，同时还要留住人才，前端培育后端要能够留得住，这 培育才有价值嘛。那报告指出，第五个面向是由经济部侨委会协助搜集会诊旅非侨胞，就是旅居非洲的侨胞还有台商的意见，研拟更加深化的具体可行的行动方案，来拓展下一个阶段台湾跟非洲国家实质关系，而且加大台湾对非洲经贸力道。那但是哦，看了这么多下来，说实话，我们再怎么努力，我们人才培育再怎么丰硕，但是撒币外交，我们还是很难跟其他国家抗衡的。但是某些国家或是地区，他们需要的就是钱，就是 money money， 你给他其他的他也不见得要。因此呢，这个花钱买外交着实不可靠哦。这个部分我们心里还是要有一个底的，但该做的能做的我们还是得尽量去做，稳固邦交，毕竟现在也就这个施瓦蒂尼了，希望还有机会可以拓展出新的实质的关系呀。好，这是在今天自由头版版面的新闻。那么讲到这些，我想先连接这一则好了。好，来看一下，这个是葛奎名单，赖政府啊，我们现在要看的是赖政府的人事。据说传说听说最快这个星期会公布，向共诶，联合报共诶，来联合报今天 A4 要闻版面看到了哦，赖政府首波人士最快本周公布，谁有望接阁揆呢？卓荣泰。谁被点名国防部长呢？顾立雄。总统当选赖清德将在520上任，外传第一波人事案预计在清明连假之后就会对外公布，而现在清明连假昨天已经画下句点啦。根据知情人士指出，新任行政院长很大几率是民进党前主席卓荣泰，而且最快有可能在接下来一周就会公布。那随着520就职越来越接近，内阁人士的消息是满天飞呀，阁揆人选更是引人关注，包括总统府秘书长林佳龙、行政院副院长郑文灿、文化部前部长郑丽君，还有卓荣泰等人都被点兵点将过。那有民进党立委私下说，赖清德这次挑选内阁可以说是保密到家，不曾透露任何消息给党团，大家也很守分际，不敢轻易的打探消息。不过以前都会问哦，旁敲侧击啦，观察啦，然后试探啦，但现在感觉好像不太敢轻易的去打探哦。这个讲得好听叫做守分际，讲得比较务实一点了，叫做不敢去触碰赖清德的底线，应该是这样。不过呢，根据知情人士说呢，近来卓荣泰接任阁揆的几率大增，甚至传出卓荣泰本人已经在为他的办公室打点人事，赖政府第一波对外公布的人事很可能很快就会发布了。因为你阁揆人选没定，你怎么去组织你的内阁其他的部会首长呢？当然部会首长也要经过这个院长认为是可以沟通的团队伙伴嘛。那如果我讲城门，你老是跟我往城墙走，那这个团队这个就不是神队友了哦。所以呢，基本上应该阁揆的人选会先公布，然后再来就是一波又一波的部会首长。好，那么国防部长哦，目前顾立雄声音挺高的，就点名他接国防部长的声音挺高的。那另外呢，外交部长吴钊燮年初就坚决表示会跟蔡总统一起卸下职务，但是他在萧美琴访美之后在立法院松口说，如果长官认为他必须再做一段时间，让过渡期可以更加平顺，他也会有这方面的思考。所以你看这个回答前后有没有，之前他的说法说不，我跟蔡总统一起共进退，然后接着萧美琴去美国之后他就松口了，所以呢这个回答颇耐人寻味，颇堪万味，也让外界揣测国安外交的人事可能变动不大，因为这一环得先求稳，那么再求他自己这个踏实的，就是总统自己心仪的或是所属的或是信任的 对象来接这个位置。不过确实外交国防这两环呢，不宜过动，变动过大哦，这两块的稳定稳住是很重要，尤其是在刚交接的时候那个过渡期。好了，这是我们的这个现在传说听说，联合报说卓荣泰有望接阁揆，辜立雄被点名国防部长，那外交部长有可能会先留任。好，这是媒体所报道的，我们就姑且再看看、哦、接下来人事公布是否如此。哎，接下来我们来看在今天媒体所报道的这个南亚塑胶大火，恶臭浓烟冲天啊，在自由头版下方，那么联合中时在内页都有报道哦。在这里要提醒下游处的朋友们，请紧闭门窗，容易过敏的国人建议要戴上口罩啊。这是南亚林口厂大火连烧12个小时呢，这台塑集团南亚塑胶在新北泰山区的工厂昨天凌晨发生火警，巨量黑烟直冲上云霄，周边包括了新北的林口、泰山、新庄、五股、桃园的龟山等地居民都闻得到恶臭。由于厂内储放大概300吨原料跟成品，这火势闷烧了12个小时，昨天下午才完全扑灭。那南亚塑胶林口厂是在林口台地的边缘，明治科技大学后方的山顶，是五层楼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独栋厂房，主要生产 CPP 塑胶透明薄膜。昨天凌晨2点的时候，作业人员发现一楼仓库失火，尝试灭火无效，就向119报案求援。那马上新北市消防局就出动大批人车，凌晨3点半通报火势控制。可是呢，因为里边还在闷烧，那么有鉴于过去几次的这个厂区大火造成了一些意外，因此呢，在确定人员无虞，里边没有人员受困的情况之下，那么进行扑救。那闷烧了12个小时，这个味道真不是能闻的啊，一直到天亮，很多民众望向天幕还是看到黑烟窜升天际，临近区域包括了林口、泰山、新庄、五股还有龟山居民用闻的都闻到恶臭。南亚说明塑胶膜经过燃烧会产生二氧化碳等物质，但是呢没有毒，闻起来很臭，但是对就是没有毒性，对人体无害的意思啊。那新北市跟桃园市的环保局都严密监控空气品质，所以呢要再次提醒所有朋友们，紧闭门窗，容易过敏的朋友建议口罩戴好。这不就是从 COVID-19 以来大家养成的一个很良好的习惯吗？其实就算没有南亚林口厂的大火，美英还是要建议所有朋友们外出公共场域还是戴好口罩，毕竟没有 COVID-19 还有其他的感冒病毒啊，所以把自己保护好也是守护家人的一种作为。那另外呢，在节目中已经多次有提醒大家哦，尤其是住在工业区附近或是都会区闹区的朋友们，白天窗户不要打开。很多朋友都会认为白天出门上班窗户打开通风，晚上回家再把窗户关起来，这个做法是错误的，点豆病啊。桃园市卫生局局长刘宜莲就强烈建议大家白天要紧闭门窗，晚上回家再打开通风。为什么呢？因为你白天打开窗户，结果外面的那些废气全部飘到你屋子里，然后你晚上回家再把门窗紧闭，然后刚好那些不好的空气留在屋子里，那不是对我们身体反而是伤害吗？因此他建议白天要紧闭门窗，晚上回家了，因为大部分的工业厂区晚上下班了哦。但如果您居家附近有那个轮三班的，那么可能不太建议晚上也开窗户啦哦。就是以这个您居住的所在地，如果是在大马路边，在闹区里，在都会区里，或 是在工业区旁的话，真的超级不建议白天打开门窗，因为那个排放的废气都会到你们家的屋子里面来，这样有了解不？不然的话呢，这个呼吸进身体里的空气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调整一下习惯，把过去错误的观念做一个修正导正哦。那么白天不开门窗，晚上回家再开门窗。当然如果您居住的场域不是大马路边，不是工业厂区的话，基本上是 OK 的，呼吸不好的空气对身体健康是有害的哦。所以特别也颠覆了大家过去的一个习惯哦。白天我们是要紧闭窗户的，晚上再打开窗户。那同样颠覆的还有这一个哦，过去我们都认为说汽车跟机车如果有交通状况的时候哦，就有碰撞，那大部分往往可能判汽车这个肇责比会比较高，但是现在我们来看这一则判比，是在高雄市发生的。一名骑欧多拜的女骑士，她闯红灯，结果被开车的驾驶撞上，那因此这女骑士送了命，丢了命。可是最后法院判驾驶无罪，为什么？因为这个女骑士闯红灯，而且当时哦，那个应变让开车的驾驶应变时间太短了，他根本没有充足时间反应，他没超速哦，就是就算超速好像时速53左右吧，50-53左右哦。那最后法官就判定哦，这个驾驶无罪，因此在这里也颠覆了大家过去认为大车跟小车碰撞无论如何大车都有什么什么因反应还是因怎么样而未怎么样，然后就判有一个肇责比要去赔偿。那这一起判决也算是颠覆过去的观念，因此预请大家，不管你是卡替背欧多背还是卡不认的，不管是任何对象，你违反交通规则，你闯红灯，你就不对。所以过去我们认为大车小车，大车一定要赔到底的观念，传统观念也要做颠覆了。接着我们来看经济日报头版版面还有这则新闻没带您关心的，来看台湾股市哦。这个台股最近虽然高档震荡，不过法人预期随着三利多催化，包括首季新台币走贬，有利上市柜公司获利，即将召开的法说会，台积电等产业指标厂将释出好消息，华尔街估计第一季标普500企业获利年增 4.1%， 因此法人上调上市柜公司第一季获利。在其他条件不变下，预估四月行情在经过短线震荡之后，有机会上冲到21000点的新高峰呢。好，提供您做参考，不过还是那句老话哦，投资有赚有赔，小心谨慎。好，接着要再来看这个是小心谨慎之食安篇，这不是苏丹红咯，来看看这是知名连锁王品出瓦享辣食物中毒，这食安连环爆爆爆，王品集团旗下的出瓦跟享辣在西门分店的两间餐厅4月6号晚上传出有7个人食物中毒，台北市卫生局昨天更新增加到22例。由于这两间店属于同一栋楼，王品除了致歉之外，道歉之外，也怀疑可能是大楼供水出现问题。卫生局已经要求这两间分店勒令停业，对环境、对工作人员手部检体裁剪之外，也采集大楼的水源，厘清是不是遭到污染呐。那对于消费者用餐后身体感到不适，王品道歉之外，认为可能是大楼供水出现问题，但是呢，也有人觉得这是甩锅。那到底是甩锅还是真的供水出现问题？因为已经采集水源，后续就可以确定到底是哪一个环节有状况了哦。目前卫生局已经针对环境跟人员还有水源去进行 厘清，裁剪厘清了。好，那么接着再来看一下这起金呢哦，花莲名产免费送，这是集齐品放柜台提供民众免费自取，因为没游客啊。这一场强震毁了嘉园403大地震啊，也几乎断了花莲的观光业生计。清明四天连假前雨来了大地震，游客纷纷退订，花莲旅宿业订房率跌到剩一成，不仅四月份的观光旅游复苏无望，也可能会一路惨淡到暑假。那花莲有名产店业者把即将到期的就集齐品，它还没有过期哦，就即将快要到期的集齐品放在柜台提供民众免费自取，强调惜食别浪费。确实哦，这个过期不能卖，你是得丢弃，那惜食珍惜食物，所以放柜台让民众免费索取，还写着天佑台湾花莲加油，这是我们要说的、哦、花莲加油台湾加油天佑台湾、啊、我们得自我打气、哦、这60年的名产老店成了围楼，那还有东大门夜市也门可罗雀，这旅游要如何复苏呢？暑假又即将到来，四月、五月、六月很快，因为往年呐、啊，差不多这个时候都在安排暑假的行程，就开始要订房了。现在看来，暑假旅游复苏不太乐观呢。再来看一下、啊、这个刚刚讲的哦。花莲名产免费送洗金呢，不是咖喱片呢。那接下来这个就是咖喱片呢，利用外籍移工离境账户。那现在防止诈骗，查移工人头户有解了。这花了半年多时间，攸关人头户补破口的外籍移工离境账户管理问题总算有解。那台湾高等检察署检察长张斗辉亲自出面会同金管会、劳动部、内政部举行跨部会的会议，最后并达成共识，由移民署提供移工出入境的资料给廉政中心，让银行端能进行批次查询，以有效锁定相关账户，一旦查出有异常的金流就可以予以冻结。好，这花了半年多总算找出了一个解方了哦。好，那么接着讲到了就是移工对吧，那么我们就来看看我国人海外工作意愿，这新鲜人海外工作意愿创下11年来的新高呢。这台积电效应啊，因为海外工作机会多，起薪又比较高，职场辞薪发酵，那当中以日本是最受国人青睐，再来美国跟东协居后。台积电海外投资效益让应届毕业生海外工作意愿提升 91%， 创下11年来的新高。那当中日本最高 44.7%， 其次第二是美国 43.8%， 东协是 42.8%。 人资专家认为跟台积电的职场磁吸效应有关，加上企业文化相近，距离又不会太远，更大幅度的提高了外漂意愿。所以我们有移工，那也有外漂的国人，我们的应届毕业生哦。好，那么接着再来看自由时报头版版面的这则图文，这是坚实纳罗给您新的体验，走一趟龙猫步道认识月桃产业。这是坚实乡纳罗部落占地七甲的月桃花即将绽放了，农友将为萃取月桃制作纯露经由月桃叶茶而忙碌。那大山月桃农业运销合作社推动月桃新兴绿色产业，预估最近一个月，最近一周啦，这一周这一个星期，月桃花会逐渐的绽放。纳罗溪畔还有月桃龙猫步道，提供游客就近体验月桃幽香还有相关产业的特色呢。好，所以走一趟这里也是不错的选择，既吸收分多精，又可以让心灵得到适当的放松呢。好了，谢谢朋友们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美英，我是谢美英，祝福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们明天上午空中再会了，拜拜。